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二章的11-15节，当法老知道摩西为了希伯来人杀了埃及人，他就决定要杀死摩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世界里，高位往往高危，不管亚赫摩斯女王多么喜欢摩西，刚刚经历了希克索之乱的埃及皇室不可能容忍摩西这样的人存在。经上说，摩西逃到了米甸地，米甸在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西部，在红海的对岸，米甸人也是希伯来人，这时候信的也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们是亚伯拉罕与基土拉生的第四个儿子的后代。经上说，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印父亲的羊群，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印了他们的群羊。摩西是一个绅士，他看到女人被男人欺负就过去帮助他们。摩西受过战斗的训练，带过兵，立过军功，牧羊人不是他的对手。圣经接着写道，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女儿们回到家跟父亲说，牧羊人今天又来欺负我们了，不过这次来了个埃及人，他又英俊又勇敢，他帮助我们把牧羊人都打跑了，还帮我们提水。父亲对众女儿说，他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那人呢？去请他来吃饭吧。你们怎么能放过这么好一个男人呢？你们要把握住这样的男人，快去找他回来。你们傻掉了吗？你们是在米甸，是在沙漠里，几时才能遇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呢？于是他们把摩西找了来。经上记着，摩西甘心与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看起来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摩西和牧师的女儿闪婚了，而且很有可能是裸婚，因为摩西什么都没有。经上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居住。甘心，希伯来原文的含义是满足乐意。在这蛮荒之地，他不只是凑合着过日子，他在他们中间过着满足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他内心深处被他埋藏了的惆怅。经上说，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格顺的意思就像王维的那句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摩西一生都在异乡为异客，他既不是埃及人，也不是米甸人，可他在他们中间生活了整整80年。不过这一切都不能阻挡神的旨意，不能阻挡神要在他生命中成就的奇迹。摩西是耶稣的一个预表，他是把以色列人从奴隶身份中解救出来的人，耶稣是把我们从魔鬼的奴隶这个身份中解救出来的人。摩西不能在埃及的宫殿里拯救以色列人，他必须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耶稣不能在天国的宫殿中拯救我们，他必须来到这世界上，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摩西第一次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认他做王子和审判官。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世人不认他做王和审判官。摩西来到了外邦人中间，他来到了米甸。耶稣成立了教会，教会也是先要在外邦人中扎根。摩西娶了一个外邦人为妻，教会是耶稣的妻子。摩西第二次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以色列人意识到他是代表神来救他们的，正如耶稣再来的时候一样。在《使徒行传》7章中，斯提凡讲的就是摩西是耶稣的预表。他说，耶稣跟你们最尊重的摩西其实没什么区别。罗马书把耶稣称作最后一个亚当，希伯来书把耶稣称作最后一个大祭司，对应的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大祭司摩西。圣经继续说，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受尽奴役，就哀叹哭求，声音传到上帝那里，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顾念从前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垂顾他们，体恤他们。埃及王指的是图特摩斯一世。圣经说埃及王死了，并不是说这40年来埃及只死了一个法老，而是泛指埃及法老的更替。这时候的埃及法老已经是图特摩斯三世了，历史学家又称他做图特摩斯大帝，因为他实实在在是埃及历史上最强大的法老。埃及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法老拥有比他更大的疆土、更多的黄金和更强大的军队了。他本是图特摩斯二世的儿子，法定继承人，但他爸爸刚当上法老就死了，他当时只有5岁。他的姑姑兼后妈哈特谢普苏特夺取了政权，为了摆样子也让他做联席法老，或者说是摄政王。哈特谢普苏特是一位出色的统治者，他的政策有点像中国的汉文帝，他发展国际贸易，修路造桥，兴修水利，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哈特谢姆苏特去世的时候，埃及达到了财富的顶峰。图特摩斯三世则有点像中国的汉武帝，不过他身世坎坷，他爸爸多半是被姑姑害死的，他的姑姑一定也不希望他活着，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危险之中，可是他总能想到办法逢凶化吉。12岁那年，他姑姑派他带领军队去攻打远方的叙利亚，没想到这个12岁的少年演出了一场甘罗拜相，他真的打赢了，不但没死，还立了军功。25岁那年，他从姑姑手中夺回了政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他姑姑的雕像都削掉鼻子，画花了脸。大权在握，图特摩斯三世开始施展他的报复，历史记载了他至少16次远征，向南他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全境，向东他跨过幼发拉底河，一直扩张到塞浦路斯，向北他征服了整个迦南和大部分叙利亚，迦南列国都成为了埃及的附庸。他一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聪明干练，性格高傲残暴。摩西当时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法老。而这时候的摩西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一个内心沧桑，已经失去了斗志和勇气的老头。他以为40年前的一次失败已经定义了他的一生，他曾经胸怀大志，他曾经想要救他的同胞于水火，但是他使用了错误的方法，他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他让这一次失败成为了他终生的监狱，让他糟糕的选择成为了狱卒。圣经说他给儿子起名叫异乡异客，但他心满意足地住在米甸人中间，因为他觉得能有个地方住已经很不错了，能有异乡人愿意收留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心灰意冷，理想破灭，从埃及的王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老头，一个80岁的老头，一个可能没有多少年活头的老头。但是他没有想到，神就是要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老头去面对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国家的、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领袖。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上帝选择了世上软弱的，要使强者蒙羞，上帝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藐视的和无足轻重的，要使世人看为举足轻重的变得无足轻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今天给我的信息。神让我来告诉你，不要让你的失败成为你的监狱。失败和错误是丰盛的人生的入场券，任何人想要活出丰盛的人生都要付出一些失败和失误。魔鬼嘲笑你的失败，地狱想用一次失败、一次失误、一次糟糕的选择彻底打败你，但是神说不要让他得逞，我只是想用失败更新你的心意，建造你的品格。失败不会成为结局，你耳边的谎言 不是神的声音，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对你的计划。弥迦书说，我的仇敌呀，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我虽然跌倒了却必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必做我的光。需要这信息的弟兄姐妹请听清楚，你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但你不是错误，你也许失败过，但你不是失败，你也许现在消沉了，但消沉不是你的目的地。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复活，他会复活你的梦想，复活你的生活，复活你的呼召，复活你的人生意义。也许你像摩西一样跌倒过，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愿意付任何代价，只要能改变那一次决定，只要你能改变验孕棒的那一个测试结果，只要你能改变那一次投资。我很同情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只要我们不去招惹罪，罪基本上不会来招惹我们，我们还是会跌倒，人免不了有过犯，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向我们兜售发财梦，没有那么多游戏短视频让我们上瘾，没有下载软件专门给我们提供黄色内容。罪恶现在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主动，罪恶现在要跟踪你，捕杀你。但这不是神要我今天讨论的问题，神要我告诉你的是，确实公义不是我们去犯罪的许可证，但是公义是我们随时可以回家的许可证。你也许跌倒了，你也许失败了，你也许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你不是一个错误。神永远不会让你最大的错误来限制你生命的未来，你总是可以起来，你总是可以回来，因为他牺牲了他的生命，发给你一个盖了天国图章的许可证，让你可以随时回来，回到他给你的命定，回到他给你的未来，回到他给你的丰盛的生命。假如你爱他，你可以说哈利路亚，听我继续给你讲神的心意。我喜欢讲彼得的故事，我喜欢讲耶稣在他三次不认自己之后仍然爱他的故事。当天使出现在耶稣的墓穴门口时，天使说，耶稣让我特别强调一个名字，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到上房去等我，到加利利去等着我。彼得，这个不认基督的人，这个在关键时刻说谎的人，这个失败的特别彻底的人，我要专门提他的名字，因为我要让仇敌知道，我爱那些没有背叛我的门徒，但我也爱这个跌倒了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说，你的呼召已经结束了，你的梦想已经结束了，你的祝福已经结束了，你的未来已经结束了。但是耶稣会呼唤你的名字，他在今天跟你在这里相遇，就是想让你知道，他能修复你的生命，他能修复你的未来，你仍然在他的掌心之中。在众人之中，耶稣拣选了彼得，在五旬节，在教会诞生的那天，第一次把耶稣复活的福音传给这世界。他要告诉你，失败不会是你的结局，有更大的荣耀摆在你的面前。使徒行传二十章里有一个小伙子叫油推古，保罗讲道的时候，他骑在三楼的窗户上听，也就是说，他一条腿在窗户里面，一条腿在窗户外面。听着听着，他睡着了，他从三楼摔了下来，所有的人都说他死了，他们说这个人活该，谁让他一半身子在教会里，一半身子还要待在外面，谁让他听使徒保罗的讲道都会睡着呢？让我们把他埋了算了，让我们把他一笔勾销吧。没错，这可能才是他应得的，但恩典本来就是人不应得的，神的恩典能让他成为新造的人。经上记着，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对众人说，不要惊慌，生命还在他的身上。这就是神让我带给你的信息，也许你摔倒了，但是生命还在你的身上，生命还在你的梦想上，生命还在你的呼召上，生命还在神给你设计的丰盛上。有一个亿万富翁叫史蒂夫·韦恩，他花了5000万美元买了毕加索的一幅名画， 叫做梦想。他喜欢这幅画，因为他白手起家就是从神给他的一个梦想开始的。五年之后，有一个银行家寇恩想用1.39亿美金从他手上买走这幅画，他同意了。可他太喜欢这幅画了，决定在把画送走之前开一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他要做一个演讲，演讲的时候画就放在他身边的画架上，好让他能指着画布给大家讲画上精彩的细节。他那天有点激动，他喝了点酒，他的眼睛不太好使，他挥舞着手臂讲着讲着，他脚下一滑，他伸长胳膊想撑住自己，结果他的手臂穿过了画布，穿过了梦想。在他马上就可以赚到8000万美金的时候，他自己把梦想戳破了，价值1.39亿美金的梦想就这样破了。他当然很失望，很难受，他还得去跟寇恩解释，说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在他摔倒的时候把梦想打破了。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结局，他在全世界找修复艺术品的高手，终于有一个人告诉他，他可以修复这幅画。事实上他说，等我做完修复，从这画的正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看出这画曾经损坏过。不过他也说，这需要一些时间，这不是瞬间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当神来修复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必须愿意为他等待，你必须为他付出一些时间，就像你现在在听讲道的这种时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到他钉痕穿透的双手中，别交到随便什么人的手中，把打破了的梦想交到耶稣的手中。果然一年之后他修复完了，世界上最好的艺术鉴定家都来鉴定这幅画，他们都用4个字来评价这修复的工作：绝对完美。如果你从正面看这幅画，你绝对没有办法看出一点点破碎过的痕迹。但是如果你打开画框翻过来看画的背面，你会看到修复的痕迹，你会看到巧匠工作的痕迹。人们从外表看到的是完美的梦想，但是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梦想之所以看上去完美，是因为在画框的里面有修复的痕迹，是因为有一双灵巧而奇妙的手在里面把它修复了。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是神让我告诉你，等他在你里面做完修复的工作，没有人能再看到你经历过的坎坷，没有人能再看到你受过的伤害，没有人能再看到你的失败，没有人能再看到你的错误，没有人能再看到那个糟糕的选择。其实我们讲道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你远远看到我的时候，就像梦想的正面，但是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我，你要把画框打开翻到背面，你能看到有很多的残破，很多的失误。但是神在我的残破中给了我恩高，神在我的失误中给了我事工，神在我的悲哀之中，在灰尘之中给了我华冠。如果你的里面也有很多残破，不要担心神不能使用你。你看到耶稣身上的伤痕了吗？是的，耶稣的名是至高的名，耶稣的圣洁无比美好，但你也要看到他付上的代价，看到他经历了什么才让我们得以修复。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痊愈，因他付出的代价我们得修复。神说，我对你生命的计划还没有结束，不过你要学会在痛苦的时候赞美我。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谁都可以赞美神，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谁都可以赞美神。但是当你学会在失败中，在错误中，在修复的过程中赞美神，我向你保证，它会让你看起来像是从来没有破碎过的梦。在毕加索的梦想被修复之后，史蒂夫·韦恩接到了一个电话，还是那个想买画的银行家打来的。他说，我听说了，我派人去鉴定过了，我还想买你那幅画。我之前跟你说，我想花1.39亿美元。 但那是在这画被打破之前。现在我知道它被修复了，我愿意花1.5亿美元。因为经历了破碎，经历了伤痛，经历了错误，经历了失败，这画值更多的钱。如果你的梦想曾经被撕碎，如果你让耶稣修复了它，如果你重新爬起来，它的价值只会增加。箴言说，因为义人即使跌倒七次也能再起来，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七代表完全，不是一个上限，摔完为止，没有上限。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决定你是不是公义的不是你是不是摔倒，决定你是不是公义的是你摔倒了之后还会不会站起来。因为如果你愿意，他一定会修复你，他会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是的，40年前摩西摔倒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神没有忘记他给他祖先的承诺，神还要大大的使用他，神在等着他站起来，神要把他扶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失败绝对不是结局，神要让你的生命丰盛而美好。不管你有多少创伤，不管你的处境有多难，交托给耶稣钉痕的双手，他必修复你，他必高举你，他必给你美好的未来。你的生命要充满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必有兴盛的明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